主啊，你是信实的神，你是烈火，你是公义的神。主啊，谢谢你来管教我们。你在古时如何管教你的选民以色列，你也今天来管教你的教会。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都是污秽不堪的，我们常常得罪你，就求主你赦免我们，求主你的怜悯领导我们。我们今天再一次思想你的话语，及求主你的圣灵来继续光照已经带领我们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诗篇的74章1到11节。上面小字部分说这是亚撒的训诲诗，训诲在前面也出现过，这个训诲的原文意思就是静思，安静下来思想。安静下来思想一定是在省察，我们也真的常常需要安静下来思想神的话语，来省察我们自己。这个亚撒的训诲诗好像是亚撒写的，但是我们从整个诗篇，我们从刚才读的这些经文当中，似乎也不像亚撒写的，因为亚撒是大卫时代的人，是大卫时代一个诗班的领袖。那个时候，这个诗篇当中的发生这些事，大卫时代是没有发生的。这儿这个圣殿圣所已经被毁，圣所里面的所有东西都已经被彻底毁掉了。所以这个诗发生的这些事情，应该是犹大南国被灭的时候，那个巴比伦人到了耶路撒冷，把耶路撒冷烧掉，把圣殿毁掉。所以这个亚撒呢，应该是指的亚撒的某一个后裔，或者是以亚撒的名字命名的一个群体写出来的。第一节说，神啊，你为何永远丢弃我们呢？你为何像你草草的牙发怒，如烟冒出呢？神发怒的时候像烟一样冒出，说明这神是烈火，神的公义。这样，这就是向神提出了两个问题。第一个，神你为何永远丢弃了我们？第二个，你为什么像你的羊发怒？那草场羊在这里指的是以色列百姓。那提这二问题，好像是说这些他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这么做，但是实际上神在摩西时代，借着摩西已经把律法颁下了以后，在律法当中很清楚的宣告，就只要百姓拜你神不悔改，神的咒诅必然会临到。这个在申命记的28章当中说得很清楚。申命记的28章，其实我们应该经常的去读，一个是神的祝福，一个是神的咒诅。什么情况下神会祝福，什么情况下神会咒诅，却基本上就在申命记的28章。在申命记的28章当中的15、16节，就是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这以下的咒诅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这儿在就是非常清楚告诉这些以色列的百姓，如果不遵守神的话，不听神的命令，那么以下的咒诅必然会追上你，临到你身上。所以下面一直到28章的最后一节，应该是63节，全是68节，全是这些咒诅会追上他们。前提是如果是他们背你神不悔改。16节说，你在城里必受咒诅，在田间也必受咒诅。你不管在城里在田间，无论你到哪个地方都会受咒诅，这是躲不开的。所以这个律法里面是很清楚的。那么以色列百姓遭遇失败，不是因为神，而是因为他们自己离弃神的结果。 离弃舍神的烈火就会出来。所以从这儿来看，这些以色列他们百姓呢，不可能不知道律法。也就是说，他提出这两个问题，不是他们不明白律法，那应该是他们向神提出这两个问题，是来向神倾诉自己这种哀痛，自己这种遭遇，求神来速速的来救拔他们。所以这个和下面的十一节是前后呼应的，说你为什么缩回你的右手，求你从怀中伸出来毁灭他们。今天也是，我们常常遭遇失败，其实是我们自己出现问题，不听从神的话，不悔改，那神的烈怒就会临到。第二节，求你纪念你古时所得来的惠众，就是你所赎做你产业支派的，并纪念你向来所居住的锡安山。上面是求神来速速的来拯救，下面是求神来纪念，纪念就是求神你记得，你不要忘了，说不要忘了，这是你的惠众，是你从古时得来的，从古时得来的惠众，上面草场的羊，下面做你产业支派的，这都是指的以色列百姓。从古时就是从主耶神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然后从亚伯拉罕得到这样一个民族，所属做你产业支派的以色列百姓是神花了重价赎买回来的，就像今天的教会一样，说求你记得这是属于你的，并纪念你向来所居住的锡安山。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有圣殿，那以前的会幕在大卫之前，会幕一直在示罗，后来呢人就把这个会幕挪到一个吉利耶林一个地方，应该是那个放到一个人的家里面，那个人可能叫亚米拿达，放到那个家里面一直20年的时间。后来大卫做了王，把这个月柜，把这个月柜从这个亚米拿达家里面切到了耶路撒冷。那么月柜切到了耶路撒冷，的会幕也跟着去了耶路撒冷。那么月柜就是神的宝座的地方，所以到了耶路撒冷以后，一时就没有离开这个约柜。所以这儿说求你纪念你向来所居住的锡安山，那意味着这个约柜一直在锡安山，约柜在哪儿，神的宝座就在哪儿。现在但是现在这个锡安山已经被毁，约柜也丢失了，所以求神你记得这件事，也就是求神来拯救。第三节，求你举步去看那日久荒凉之地，仇敌在圣所中所行的一切恶事。举步就求上来，起来挪动你的脚步，你去看一看那日久荒凉之地，那指的是被毁的耶路撒冷，说明这个时候耶路撒冷早已经被毁了很长一段时间了。求上再去看一下，这是你的圣所的地方，这是你宝座的地方，你曾经居住在那里，仇敌在圣所当中所行的一切恶事，你去看一看。仇敌在这个仇敌，那就是指的巴比伦。巴比伦的军队去了耶路撒冷，在圣所当中所做的一切，在列王记下25章记得很清楚。在列王记下的25章13到17节。列王记下的25章13到17节很具体的描述了当时圣殿里面的一切的陈设被毁的场景，求神去看一下。那因为自己神啊，这个你要管，这是属于你的。 第四节，你的敌人在你会中吼叫，他们竖了自己的旗为记号。仇敌在你的会中，这个会中会应该是指的是神的圣殿。仇敌进了神的圣殿，在圣殿里面吼叫，就是大声的那个场面，我们可以想到。神的圣殿，那是敬拜神的地方，是安静祷告我们赞美神的地方，但是现在居然是外邦这些污秽的人进了神的殿，大吼大叫，为所欲为。他们竖了自己的旗为记号，圣殿里面一切的东西陈设都是属神的。那么看到那些，我们知道神的同在，但是这些仇敌居然把自己的旗子挂在了这个，放在了这个圣殿当中。那旗子放在那儿，那就是实际上宣示主权。那这个记号是代表他们的权柄。神的圣殿是神的主权，神宣告主权的地方。但是现在这些外邦人在神的殿来宣告他们的主权。其实今天的教会也一样。今天真的是有些教会挂的不是属神的这些物件，而是放的这些所谓的国旗。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加拿大，我们去加拿大有些教会也是加拿大的国旗啊。他们说是加拿大是以基督教来立国的，所以应该放。其实应该不应该放很清楚。那国内也是，所以我们看到就把这些属世的东西放在了教会，放在教会就是等于他们宣示主权，这是属于他们的。有些教会虽然没有把这些放进去，但是把那些无形的属世的东西带进了教会，就像是把这个旗子插在了教会当中一样。这个神是不许可的，这儿教会神一定会管教，如果不悔改，这个灯台神是会挪去的。第五节，他们好像人扬起斧子砍伐林中的树，就肆意破坏，对神毫无敬畏。圣所中一切雕刻的，他们现在用斧子锤子打坏了，他们用火焚烧你的圣所，亵渎你名的居所拆毁倒地，就是圣所被玷污，一片荒凉。第八节，他们心里说，这些仇敌心里说，我们要进行毁灭，他们就在遍地把神的会所都烧毁了。外邦人他们不认识神，他们进了神的殿肆意破坏。表面上说，哎，这是他们在做的，仇敌在做的。实际上，最根本的原因是百姓悖逆。当百姓悖逆神，不敬畏神，远离神，不悔改的时候，神就会把他们交给这些外邦人。北国以色列，神把北国以色列交给了亚述；南国犹大，神把他交给了巴比伦。今天的教会，如果是不悔改，还是拜你远离神，嘴从敬畏神，心却远离神，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，神照样一样，怎么对待以色列，就会对待今天的教会。我有时候有一次就是不得不，这是其他教会的一个姊妹，就问我，说贾师傅这么多，神为什么不管呢？神为什么让这些家师傅在教会呢？我们前面分享过，就是在九月当中，神告诉我们，神把家师傅放在教会是要试验我们到底是爱不爱神。其中还有一个原因，在耶利米书的第三章告诉我们，耶利米书的第三章15节，耶利米书的三章十五节，耶利米书三章十五节以前， 一到十四节是神劝这些百姓悔改，说只要你承认自己的罪孽，你只要承认，下面十五节就说我也必将合我心的牧者赐给你们。所以从耶利米书的这个三章十五节我们还看得很清楚，你只要悔改回转向神，只要行神和神心意的事，神就把和他心意的牧者赐给你们，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。这个他们这个指的是一群牧者。那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神，如果我们不回转，如果越离神，做不合神心意的事，神怎么却不悔改呢？那就好了，神就会把他们交给那些假师傅。反过来，那合神心意的神会把他们交给真的师傅。所以越往后，这个绳子在分别，假的带假的，真的带真的，假的更假的，真的更真的，一定是这样的。这儿就耶利米书教导非常清楚。所以今天有的说，哎，为什么这么多假师傅？因为太多的信徒现在是被你神的，有几个是真正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，所以有的教会那个假师傅一大把一大把的，几乎全是假师傅。那些信徒也是那样，喜欢吗？你喜欢听虚谎道，好，神就把讲虚谎道的这些假师傅给他们。所以这个以色列最后到了这样的光景，圣殿被毁，神的宝座挪去，这个约柜也没有了，这个表面上说啊，这些仇敌太恶了，其实是完全是因为他们自己，他无视神的警告。八节下面说，他们就在遍地把神的会所都烧毁了。一方面是看到这个仇敌的狂妄放肆践踏，另一方面也在应验神的话，神的警告。在列王记上的九章六到七节，列王记上的九章六到七节，神曾经也警告过他们。列王记上的九章六到七节，列王记上九章六到七节说，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，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，去侍奉敬拜别神，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，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，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。这儿神早就告诉他们，如果是你被你神转去侍奉别的神，离弃神，那神必然会把他们解除，神的殿神也舍弃不要，让这些以色列人在万民当中成为笑谈。那今天教会也一样，所以这一切都是因为以色列民自己造成的。今天教会的荒凉完全是我们教会我们所有这些信徒造成的。第九节，我们不见我们的标志，不再有先知，我们内中也没有人知道这灾祸要到几时呢？他们真的不知道吗？不见我们的标志，这个标志则是一个记号，原文里面是个记号，是神的记号。神的记号更多的指的是神迹，就是我们现在看不到神迹，也不再有先知了。难道真的是这样吗？根本不是。我们再看一处经文，在历代志下的三十六章，历代志下的三十六章十五到十六节， 说他我们看不到神迹了，不再有限制了，好像是神啊，神的问题啊，神不采取限制了，神没有神迹奇事了，根本不是。在历代之下的36章15到16节，我们看这是怎么说的。历代之下的36章15到16节，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，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，他们却喜笑神的使者，藐视他的言语，讥笑他的先知，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，无法可禁。这是耶路撒冷陷落以后，圣殿被毁以后，神再次告诉他们，神不是不爱他们，神不是不爱自己的居所，神不是不差遣先知，是从早起来就差遣，从早起来那就是不停的差遣。我们从旧约当中看到，以色列越背逆神，差遣的先知越多越密集，使他们根本不听神差遣先知，以后根本不听，喜笑嘲笑神的先知，说他们说的话根本不是出于神，因为他们不喜欢听这样的话。说我们那种也没有人知道这个灾祸要到几时呢？怎么不知道呢？神的律法很清楚，你们什么时候悔改，什么时候灾祸就结束。这天也是，我们在环境当中，我们如果是认为自己的罪被神管教，我们什么时候悔改，什么时候神会把这个环境挪去。这神是爱我们的，他们不是不知道，而是不愿意悔改。今天好多时候我们提到你一确的时候说，哎呀不知道了，我不知，从一个弟兄姊妹身上听到这样的话，一确的时候啊就不知道了，好像不知道就可以再来开脱自己，不是不知道，是不愿意悔改。第10节，神啊，敌人辱骂要到几时呢？仇敌亵渎你的名要到永远吗？这个回到第1节，说你为何永远丢弃我们呢？你为何像你草场一样发怒如烟冒出呢？就是这个什么时候结束呢？神啊，你什么时候介入呢？你为何缩回你的右手？右手代表能力，代表神的权柄。当神的右手来临到圣处的时候，那么我们感谢神，神的能力就会临到我们。求你从怀中生出来，毁灭他们。其实，这个诗人，这个作者不是不知道这些事，他知道，他这样去写，其实在切切的求告神，神啊，你要管我们，不要弃绝我们。今天我们真的是这样的祷告悔罪的太少了，我们真的在神面前要切切的去求，好多事情不是我们不知道，是我们这个心里面感应。不愿意顺服神，所以导致这样的结果。今天教会的荒凉跟以色列如出一辙。有的人曾经建议，就说圣经要把旧约拿掉，留下新约。历史上曾经有这样的所谓的神学家提出来的，很荒唐。那神为什么把旧约也放到这个圣经里面？那是神全备的话语，神所漠视的，因为我们读旧约，读以色列的经历，也在读我们的经历。以色列所走过的路是对我们来说是我们的警戒。所以从今天的诗篇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应该如何的真正切切背背的活在神的面前。我们不要逃避自己的责任，我们不能假装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不知道就完事了，不知道神照样要审判。也感谢神啊，每天用他的话语来归正我们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